书接前文，新风楼的老掌柜的汪恩普要收拾栾铺包，为啥呀？事儿得有原因吧？咱说过了，年积月累，他妒忌，由打妒忌升格了，变成了仇恨。他心说，我要不把他给收拾了，早晚他得骑到我头上，堂哥八个就得谋夺我的财产。其实能吗？至于那么严重吗？这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这歪门邪道的人呢，净想歪门邪道的事儿。为此他把他小舅子刘坏水请来了，又给吃的又给大洋，叫他给出主意。这刘坏水不愧是刘坏水，哎，给出了三个主意。第一，离间计；第二，美人计；第三，绝户计。这招可缺德呀。他告诉汪恩普，实不可解了，那两个办法全失败了，就得动刀了。
师傅的，师傅的，咱可不能宰人。
说哪儿去？咱还用伸手吗？哎，现在这时局您看出来没？国民党抓共产党，哎，宁杀错一千，不漏掉一个呀，这你还不明白吗？就给他戴一顶红帽子，给他编点词儿，就说他是共产党，那样送到北平反省院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尸首都捞不着，完了，咱顶多花俩钱呗。
行行，不过咱这么办，一样一样来，实在不行了再用绝户计。
听你的，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你让我咋办我咋办。
我怀顺呢，先来第一条，先来个离间计，把他们搞臭，就按你说的好吗？咱们是稳稳当当的来，试探着往前走，能行则进，不行则止。
行了，我明白了。不过姐夫，这钱你先花着，我欠你900，随时兑现，事成之后当有重谢。一言为定，
这事儿就定下。
好心人哪想到这些，像栾铺包、徐永海那都是光明正大的人，哪知道小人暗中使绊子，挖下了陷阱，等着他往里跳，一无所知啊！大家照常干活还干活，照常上班还上班，该怎么干怎么干。单说这天，这汪恩普亲自把姚泽胜、姚善人真真给接到新风楼，摆了一桌精美的酒席，都是大家最爱吃的，坐在一号的雅间儿。另外指名点姓，把这栾铺包也给叫来了。栾铺包，你看，这什么日子？不是初一，不是十五，不过年，不过节，这干嘛呀？他不明白，哎，但是也坐下了。酒席宴前，再看这汪恩普
跟那洗面佛一样晃着大猪头。
姚老板，来，我敬您一杯。姚泽胜烦他，知道这个人是无利不起早，但今儿个为什么心里没数。他把手一摆，骂厨师得有名啊，为什么要敬我这杯酒呢？
啊，是这么回事啊！关上门没外人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姚老板， 你可是我们新风楼的恩人。
你看这些年了，有个大事小情，没少给您添麻烦。
嗯，
您了没少帮忙，用钱有钱，用人有人，重恩不言谢。说一个谢字儿，见爱了，我这心里啊总觉着过意不去，总想着没事儿的时候把您给请来，咱们一醉方休，尽兴的喝他一顿，好好的咱谈谈，我觉着才心安。哎，这两天这不快过年了，买卖也一般，哎，这不大家都有时间吗？所以才把您给请来，没旁的意思。来，你要赏脸，你就干了这杯。哦，原来如此，无功不受禄啊！其实我也没干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喝了，喝了，然后。汪恩普面对着栾福包，老弟啊，我说点什么，现在谁不知道你是咱新风楼的顶梁柱子，栾福包，栾福包没人不知道的，我这买卖全靠你支撑着的。哎，这不是姚老板也在这儿吗？我不客气了，咱们遇上几次大事全幸亏你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等等等等等，都是你给解的围呀。没你，新风楼存在不存在都两说着。我怎么说呀？别看咱年纪差的悬殊，你也是我的恩人呐、啊，我太感谢你了。今儿个没别的说的。我也敬你一杯，聊表寸心，来，干了干了。栾福包弄了个大红脸，掌柜的，你要这么说让我无地自容，我干了些什么呢？无非是干了些该干的事情，蒙您提携呀。谁不知道我是海边的一个小吏吧，一个要饭的穷孩子，蒙姚老板抬爱给我介绍来了，蒙您提拔我才有了今天，我是感恩不尽啊。老掌柜的，您千万别客气，既然老掌柜的赏脸，那我就愧疚了。我喝，您看这席面上，哎，多好多和谐呀，实则不然，该动刀的时候。汪恩普一边喝着，心不在焉，就琢磨着刘怀顺呢，钱我可花了，哎，今儿咱可是演戏呀、啊，外边的事我全指着你呢，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不是要把姚泽胜和栾普包搞臭吗？怎么还没动静？他心里有点起急，这一起急，脸上有点微妙的变化。栾普包是干什么的？不傻呀，最近一个时期他哥八个凑在一块也谈论新风楼的事儿。徐永海曾经说过，老八呀，最近我发现有点反常。栾普包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就问大哥，你指什么？我觉着汪恩普有点变化，你觉察出来没有？
没有，真没注意。
您指哪一方面？比方说他哪一次见着您那个眼神，哎，微妙变化，我也说不好，跟平时不一样。另外说实话，就前天我正好在贵房门前经过，我听里头叽叽喳喳，也怪我不好，我就停下脚步摘耳朵听了听，是汪恩普和刘怀顺在屋里，俩人不知道商量什么事呢，好像是研究你老八的事。哎，我能觉察出来。后来我以送水为名进了屋里，想听个究竟，结果他们不说了，两个人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种种变化，老八呀，你可得留神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大哥，咱怎么了？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爱怎么的怎么的，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哎，但是呢，栾婆包可记在心里头。今天那一打量，一瞅这汪掌柜的那脸不自然，说是说，笑是笑，手脚没地方放，有时候那眼神往外溜。栾婆包心说，他有什么鬼呀？哎，又一想多余，我就吃我的喝我的，姚老板妇女都在这儿，怕什么？他还能干什么？正想到这，就听钱塘大门口呢有人说话，是徐永海的声音，好像徐永海有意提醒栾铺包，提高了嗓音：“哎呦，贵客临门呐、啊，这不是关雅丽关小姐吗？您怎么这么高兴来了？”又听见女子的声音：“啊，大家都忙着呢。哎，不忙，这两天不太忙。您坐，您坐。找汪掌柜的。哦，他要忙着，就先不见他。我在这坐一会儿吧。好，您坐，我给您泡茶去。”又听见刘怀叔的声音：“哎呀，关小姐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哎，我姐夫啊，招待客人呢，一会儿呢就能闲下来。你要不烦的话呢，你就坐一会儿；要闲呢，你就去遛个弯，一会儿就能见面。”栾铺包听得真真的，就这个对话。但是再看汪恩普，汪恩普脸上那个胖肉蹦蹦蹦蹦蹦了几下，没言语，低着头还夹菜，似乎他没听见，其实不可能。能听不见吗？这叫装相。说这个关雅丽，关雅丽是个大美人啊，二十刚挂零，什么人呢？汪恩普的外室。你看汪恩普长得像大猪头似的，除了老婆之外还有外室呢，换句话说是他的小老婆姨娘，现在啊住到菜市口教场头条十三号，另外有个小宅院，汪恩普花钱给买的，安顿下关雅丽在那住，怕他老婆吃醋，有时候他抽空就去一趟，有时候忙起来他就不去，这个事儿尽人皆知。人关雅丽据说呀，出身于名门，他不知道为什么给他做了小老婆，人们也议论过，但是说过去就算完，新风楼的人能不知道？这关雅丽很有身份，经常不来，偶尔来说两句话就走，但是每两次来只要一露面，这汪恩普手脚没地方放啊，一看关雅丽来了乐坏了，屁颠屁颠的。可今儿个反常了，听着关雅丽来了，他连动都没动，还假装没听见，还假装不知道，这里头不就有鬼吗？老头们拿着筷子分析这事，关雅丽干嘛来？为什么这老家伙这种表情？他们要干什么？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响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和皮鞋声，鞋了呼噜，鞋了呼噜，鞋呼噜，紧跟到了一号雅间，门一开，从外头进了四个女人，其中有仨穿的是花枝招展呐、啊，不知抹了多少香水啊，那头上煞烫的都是弯，摸灯袋系着，口红打着，腮红打着，满脸都是官粉，是妖妖艳艳的。一瞅就是妓女，后边跟着一个还差一点，哎， 但是也挺风骚，兜里鼓鼓囊囊，不知揣的是什么。这四个女人闯进一号雅间，栾铺包就一愣，还没等问是怎么回事呢，其中走到头前这女的看了看栾铺包，呀，栾先生啊，你真够狠心的，你不说好了上我那睡去吗？我洗完了澡等了你一夜，你都没露面，难怪哟，陪着这么漂亮个大姑娘早把我给忘了，我呀都想死你了，你个狠心的人呢，过来，把栾婆婆的脖子就给抱住了，抱住他就不撒手了。你栾婆婆脑袋汪了一声，没见过这个，心说这女人这脸皮有这么厚，这干什么？还没等说什么的功夫，另一个女的奔姚泽胜来了。不用问，看这位绅士这么体面，您大概就是同德号的大老板姚善人吧？呀，姚善人呐，您瞅您这样啊，哎呀，干嘛呀？见着我们连点乐模样都没有，我们不是老熟人吗？我来给您开心取乐来了，来，我陪您喝几杯。伸手要搂姚泽生，姚善人那是正人君子，一看这个来头就知这里有事儿。姚善人坐那可没动，但是脸沉着问汪恩普老掌柜，这怎么回事？这是汪恩普脸蛋的肉甩着甩着，你们干什么啊？造反，滚，都出去，谁叫你们来的？正说这话的功夫，就是穿的比较朴素一点那女的在兜里一伸手，把相机拿出来对着栾铺包和搂抱他那个女人咔吧咔吧咔吧就照了几张相。完还说呢，明儿个有重大新闻啦，报纸上整个都得登出来了，太好了太好了。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显而易见，这是有目的来的。姚山人一看实在受不了了，汪掌柜的，这怎么回事？你必须给我弄清楚啊！谁叫他们来的？汪恩甫站起来装好人，你们哪儿来的？谁叫你们来的？胡闹，简直是胡干，我非他妈跟你们没完，都滚都滚。妈，姚山人听说要叫他们走，哪那么便宜，一定要细问根由。